好，然后当下茶果一撤，不再喝茶吗？吃点心，然后这些东西都撤掉了。贾母就命两个老婆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因为这是礼节，你到家里来第一个要见贾母，可是接着要拜见两个舅舅，就是贾赦跟贾政。那么下面大家就看黛玉怎么去见贾赦跟贾政啊，这两个部分。那么贾赦是谁陪他去的？邢夫人啊，因为贾赦的太太是邢夫人，所以邢夫人就带了黛玉跟大家告别，然后到走过穿堂垂花门，然后他们就进了宁国府，出了荣国府进了宁国府，然后就描写了一下宁国府的这个房子。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林黛玉没有见到大舅舅贾赦啊，贾赦那个时候喜欢炼丹，每天就跟道士啊什么这样混在一起，所以也没有见他。可是你注意一下，过去的这种人他不见你，可是他要传话，他让一个人传话说如何如何如何，那你必须当成是这个亲人在面前来听。那这个习惯我们现在也没有啊。比如说我如果要去见一个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见我，然后叫他太太出来说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必须要当成老师在面前来听。所以这个传话的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传话要传到恰到好处，而且他代表的身份就是贾赦。我有点想带大家读这一段，就是贾赦讲话这一段啊。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是一时人来回说，老爷说，老爷是谁？就是贾赦。老爷说，那么这个老爷说就是不是贾赦在说，而是另外一个人假借贾赦的口中传达命令啊。老爷说，连日身子不好，这几天身体不太好，连日身子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那彼此倒伤心意思说黛玉死了母亲，贾赦死了妹妹，所以彼此见面都很难过，所以还是不要见好，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不要想家啊，就是舅舅的传话，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就是贾母，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样，姐妹们，就是讲迎春、探春、惜春，姐妹们虽拙，虽然笨拙，大家一起伴着也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不要把这边当外人。你可以看到这种就是舅舅传话，完全是一种 礼貌性的传话，因为林黛玉是晚辈，当然舅舅也可以不见的，因为这种大官他每天也繁忙的不得了，所以能不见的人就不见，然后也就让人家传话。好，然后黛玉就告辞了。黛玉告辞的时候，邢夫人就留她吃晚饭，说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就在这边吃完晚饭再回去。那黛玉就非常懂礼貌，她就说舅母赐饭我应该要留下来吃的，已经是不礼貌了，可是如果再不去，二舅舅那边没有去也是不礼貌，所以希望这个舅妈大舅妈能够体谅她，所以她就辞了，然后她就往这个荣国府这边走。然后到了荣国府这边的描写比较细啊，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说他真正因为小说的主题在荣国府不在宁国府，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看到的荣国府进到贾政，因为刚才他进荣国府是到贾母的院中，没有到贾政的院中，到贾政院中以后，因为贾政当时世袭这个工部员外郎，所以他是真正在做大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官家的气派在这里表现出来，贾母的家里没有表现，因为贾母是老太太，她不会在家里搞一个什么皇帝的匾啊这种东西。可是到了贾政院中，你看到这边的气派啊，比贾母处不同，就贾政的家跟贾母不同，黛玉方知这便是正经正内室，才是荣国府的真正的正内室，一条大庸路直接出大门的，就是如果有大官来的话是直接走这个大门直接进来，进入堂屋中。好，你看到黛玉看到什么？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一个泥金的这种大匾，而且有九条龙盘在上面，绝对是皇帝的东西了啊！就是官家的气派，皇家的气派出来，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面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就是荣国公的这个办公的地方叫做荣禧堂啊，荣禧堂等于是荣国府的正房啊，荣国府的正堂。后有一行小字是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元，就是第一代荣国公贾元的皇帝的匾，上有万岁陈汉之宝。 有的版本是万几成汉或者万岁成汉，都是表示皇帝的亲笔御书，叫做万几成汉或者万岁成汉。一般讲起来，通常印章上是万几成汉比较多。万几就是我们今天说日理万机的万机，就是皇帝因为日理万机，可是他还可以偷闲去写几个字，这个时候叫做万机成汉。就是乾隆皇帝有一方印，就是万机成汉。大紫檀雕螭案，设着三尺来高的青绿古铜鼎，悬着带漏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堆仪，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连排，镶着凿银字机，倒是座上珠玑朝日月，堂前俯俯换云霞。这个绝对是官家气派了，大概你在一般的名家根本看不到这种东西，就是乌木的对联，上面字是用银来镶的啊，银来镶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座上珠玑朝日月，就是这种做官的人家家里的珠珍珠啊，这种宝石的意思，就是因为官帽上都有镶珠宝的。座上珠玑朝日月，像太阳像月亮一样明亮。那堂前俯俯，俯俯是什么？大家看到电视连续剧也看过，清朝做官的人这边都有一个叫补服，有一块就是他的官位的那个东西，那个叫俯俯，用绣出来的，它代表不同的官位，如果是鹤，如果是龙，如果是老虎，它代表不同的官位，就表示说这十六张楠木椅子上坐的人，能够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头上都有珠玑的官帽，身上都有俯俯的这个补服啊，身上俯俯换云霞，就是简直像自然里的云霞一样，就是这是荣禧堂，荣禧堂的十六张椅子上坐的人大概都是大官。啊，不可能是平民百姓敢坐在这个地方，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官家气派立刻就出来，然后有皇帝赐的匾，荣禧堂这样的匾在这里，所以这里面我们透过黛玉的眼睛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官家的气派的房子出来。那么下面一行小字，就这个对联本身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牧师拜手书，东安郡王写的对联，皇帝赐的匾，东安郡王写的对联，你可以看到贾家的气派非同小可啊，等于是国家里面最元勋的这种大官。好，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席，亦不在正室。王夫人是一个女眷，女眷在男性的大官来的时候也要避开的，所以她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她只是带林黛玉穿过这个地方而已，可她不会在这里停留。所以在东边的三间耳房内，王夫人住的地方在耳房，就是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大厅的旁边，在耳房当中。所以这里面点出透过林黛玉的眼睛要看到所有这些人住的关系位置啊。贾政招待宾客在荣禧堂，可是王夫人住的耳房是在旁边，于是老妈妈才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猩红的这个阳毯，上面设着大红金钱蟒的靠背，这就比较是家里面家居的一些情况。石青金钱蟒的银枕，秋香色的金钱蟒大条褥，讲这个床上摆的东西啊，卧榻上摆的一些毯子啊，这些靠枕啊，这些东西。两边设一对梅花式的仰天小几，就是小茶几，上面放花瓶的。左边有文王鼎，持煮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的美人菇。文王鼎是香炉，所以香炉里面有汤匙，就是舀这个香粉的匙煮，煮是筷子，煮是筷子的意思啊。香盒放那个香粉的盒子，右边几上是汝窑的美人菇。汝窑是宋徽宗时代烧出来的一种瓷器，叫汝窑。大家到故宫博物院可以看到有很漂亮的几件汝窑，就是有一种淡青色的。菇是一种酒器，是古代喝酒用的一种。像高脚杯一样的酒器，然后里面这个时候已经拿来插花了，里面插了很多的花卉，明碗拓壶等物，然后底下一溜四张椅子。好，这里面才是王夫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林黛玉见了王夫人，可是也没有见到贾政，因为贾政那天也在繁忙，所以贾政也交代说有一句话嘱咐你啊，如何如何，那么就把事情打发过去。那么下面第三回的最后的时候，有一段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东西是黛玉跟宝玉要见面 啊，黛玉要跟宝玉见面。那这一段当然是书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因为这两个人是前世姻缘啊，前世姻缘这一次第一次要见面。我觉得那一段写得很惊人，就是黛玉第一次看到宝玉吓了一跳，觉得好面熟哦，可是他没有讲出来，不敢讲出来。那贾宝玉就去换了衣服，换了衣服又进来，然后贾母跟他说你还没见过妹妹，他就见了林黛玉，他看了一下以后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那贾母就说你胡说，怎么可能，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他就很笃定说我见过的。那这里面当然点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真的是见过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从神话来讲，就连到他们前世曾经有过一段姻缘啊，所以写得非常好的一段，我们放到下午啊，预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大家休息一下，好，谢谢。